现在呢，有一道题摆在你面前，要把它解出来。你呢，稍微折腾了一会儿，真的把这题给做出来了，正确答案写上了。这老师肯定挺高兴的，解出来了吗？但是等到底下一复盘的时候，一问是怎么解出来的，是不是按照我教给你的标准方法一步一步做出来的？你说不是，我不是按照那个解法做的，我是蒙的。我那么一试，这数字带进去刚好对，所以我就写上了。老师呢，肯定先表扬你说不错，这考试嘛，咱先把这空占上，而且这答案还真蒙对了。底下呢就会说这不行啊，你这次蒙对，下次未准蒙的对，咱得用正确方法去解啊，这肯定是这么一个过程。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就是解一个问题，但是呢，人家还真的就是靠猜，不停的猜，最后把正确的答案猜出来，而偏偏这种方法还取得了一个算是很了不起的突破。所以这算是个轻松点的话题啊，就是解方程。为什么说它轻松呢？因为现在真的就是小学生就在做呀，而且呢，这个阶段还没有到家长表情转换点，对吧？当家长能做的时候，家长一般都是很愤怒的指责自己的小朋友为什么做不出来这么简单的题。但是你会发现，到了某一点，突然它就变了，开始你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去，补好好补补身体啊，就转变了。还没到这会儿，这会儿都是怒目相斥的啊。因为题比较简单，就像我小时候学这个呢，就是专门有章节叫鸡兔同笼问题。这个其实是后面学方程前面的一个铺垫了，现在大概也这么叫。一个大笼子里边告诉你有若干只鸡，有若干只兔，然后你在外头您就好好数这里边多少只鸡，多少只兔就行了吧？他不直接数个数，他告诉你我数脑袋和数腿，所以呢也有叫龟鹤同笼问题。那龟是四只脚，鹤是两只脚嘛？鸡兔同笼的鸡是两只脚，兔是四只脚，只要脚不一样就行。就是分别告诉你脑袋有多少个，腿有多少个，然后让你求这里边多少只鸡，多少只兔子。那么一般刚开始来的时候，让小朋友是用算术方法去求解了。其实这个所谓的算术法呢，也是后面更一般化的用方程形式建立之后求解的步骤的一种很直观的表达。因为小孩年纪比较小的时候，他不太能够抽象倒向的思维，他不太能用黑盒子的方式，他只能正着去解，你给他掰扯过来。但是也就1年2年之后，他马上就能够理解了。他当他会设未知数、会列方程之后，你再告诉他，其实你那个算术过程就是你的消元过程。就一般性的来讲，你设鸡有 x 只啊，设兔子有 y 只，然后脑袋呢就列一个等式，腿列一个等式。所以这脑袋跟腿一定是不能成比例的，您只能找两种动物，比方说这是一个脑袋，那是一个脑袋，这是两条腿，那是四条腿，这可以。您不能说这一个脑袋，那一个脑袋，这两条腿，那也两条腿，那你这方程等于没列啊，这两个等式列出来是一回事儿。因为如果两种动物同样都长一个脑袋、两条腿的话，这两种动物在这个意义下它没区别，就是仅从头和脚的数目来说，它俩是一回事儿，所以你没法区分开。好，那我们就去解它。一般的解法呢，就是把第一个等式里边的 x 用 y 给表示出来，就写成多少多少加减多少多少 y，这样呢 x 就可以代成一个 y 的形式。把这个整个的归的包作一堆，带到第二个等式里，你就把 x 给消掉了，这就是消元。消完之后，第二个等式里只含有 y 的一个表达式，最后解出来就是 y 是几就出来了，然后再返回去再把 x 给求出来。鸡兔同笼一般就是这么解。但是你要想一个问题，这个太简单了，就只牵扯到鸡和兔这两种未知数。如果我这笼子里装了一大堆形形色色的脑袋跟腿都是数量很特异性的这样的物种，比方说我装上10种，先不说10种吧，咱们先说3种，再咱引入一个犀牛进来。这犀牛进来以后呢，鸡、兔、犀牛这三者混在一个笼子里，我去数它，那当然我需要三个方程、三个特征的描述。脑袋可以描述，腿可以描述，还可以用长的犄角来描述。犀牛有一个角，鸡是没有角的。兔子呢，你可以认为那两个耳朵就算两个角，怎么说有点勉强啊？那你把兔子换成牛好了，这牛有两只犄角，又角呢又是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性质可以来描述。这样我可以得到三个方程，三个未知量 x、y、z。这个方法还是一样，只不过操作求解的次数多了，我得到一个三阶的方程组，还是能解出来。 如果我继续往上增多呢，大伙儿也可以理解，你引入四种动物、五种动物，你只要可以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描述，五个角度描述，这都可以写出来。那么其中每一个描述的时候，大家注意到那里边的变元 XYZ 它们本身变元只是以一次形式出现，没有出现 X 平方或者是 Y 平方或者是 X 乘以 Y 或者是 Y 乘以 Z 这样的二次项，全部是一次项。如果你列出来的这所有方程都是一次项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一次方程组，我们讲的就是求解一次方程组的问题。如果很简单，就像刚才说的，就是三个变元三个方程组，那这太简单了，一下就算出来了，这也是我们在纸面上研讨连小学都可以做的题目。但问题是大的怎么办？如果我这动物是几十万种啊，然后列出几十万个方程，你怎么解？你还在那儿消元吗？那太麻烦了，显然这个工作量是比较大的。首先我们要把它用比较形式化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是你把前面刚才我们所说的这好比十万个变量十万个方程，每个 x1 x2 x3 x4， 这都是变量啊，一直到 x10 万，十万个变量嘛，从 x1 到 x10 万，每一个呢十万个方程，每一个方程单拎出来，它前头有一个系数，把所有的这十万个方程里边的十万个项的前面的系数全部写出来，这刚好形成一个十万乘十万的矩阵。它其实就是我们刚才举的那个简单情形，鸡、牛、犀牛三种动物分别统计角的数量，头上的犄角的数量还有脑袋的数量，三个方程形成的方程组，那个系数就是三乘三，九个。这十万乘十万就是那九个的放大版本，多少都行啊。这个就是一种形式的表达。那么这个三乘三的所有的方程系数的列表，一个方形的阵列，我们称之为矩阵。这个系数矩阵乘以另外一个矩阵叫做未知量矩阵，就是分别是 XYZ 代表鸡牛犀牛，乘上之后得到最后的一个结果矩阵，就是你数出有多少个脑袋多少只犄角和多少只脚，把这个数量列进去。哎，这个就是一般的线性方程组的形式化表达，我们都是得到这个矩阵形式。对它的求解呢有不同的方法，但是最基础的最本质的一种方法就是刚才所说的求解过程。你写出来不难啊，求解过程都牵扯到对前面的系数矩阵，一般我们就简单的说它叫 A 啊，对这个 A 矩阵进行矩阵相乘运算。矩阵和矩阵可以乘的，当然它有一个规则了，这个规则也不难理解，但是在这儿咱们不用讲，就是里边的系数相互之间进行运算，得到一个新的结果出来。 A 和 B 两个都是矩阵，是可以相乘的。求解线性方程组的方法最后就归结到矩阵相乘，你一定要进行这样的操作，而且用标准的矩阵相乘的运算，像我们消元的这个延伸过来，它的操作次数是确定的，多少个呢？是 N 的立方。这个 N 呢就是指有多少个线性方程组，像刚才所说的这个三种动物同笼的问题，它的 N 就是三。如果是十万种动物同笼，它的 N 就是十万。在真实的我们现在的大量计算模拟问题，大家看到许许多多的仿真的软件等等不同的类型，其实它的底层通通是线性方程组，大型方程组的求解全部是这个。所以为什么说这个问题特别的重要，因为当它能够加速，当它能够更快的更廉价的把它取得结果的时候，我们对于所有的模拟来说都有直接的意义，这是一个底层的基础设施。但是呢，刚才不是讲了吗，你这个矩阵相乘它的步数是特定的，我们已经评估出来是 N 的立方，像刚才所说的三种动物同笼，它就是三乘三的再乘以三，27个步骤必须通过27个步骤才能把它解出来。好，下面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实现矩阵相乘，但是可以用更少的步骤精妙的设计一下，不要用这种很一般式的方法，这数学家经常干这种挑战。于是呢，在过去的50年间，整个数学界就主要在做这件事情，能不能提升大型方程组在求解的时候从 N 的立方能够降下来。最开始的改进总是容易的，所以1969年 Volker Strunson他设计了一种新的算法，实现矩阵相乘，不用 N 的立方，它可以从 N 的立方降到 N 的 2.81 次方。那你说这个下降从3到 2.81 有什么意义呢？这意义太巨大了。 比方说你做过仿真，例如以比较典型的像有限元为例了啊，或者是做流体的有限体积为例，就都一样。还有别的生物学的仿真也是如此。那个变量数呢，不是像我们讲的，就是说啊，鸡兔同笼，那鸡兔引入更多的这个动物啊。我们生活当中要解这么多的变量吗？对，有很多的模拟问题，它的变量增长是特别容易的。其实问题场景没变，我要求的是你的求解精度增加，你的整个这个 n 的数量立刻就升上去了。因为我总需要得到更精细的结果嘛，比如你做流体的模拟，或者是做固体的模拟，都是如此。我有限元网格抛分，数量翻一倍翻两倍，这太轻松了。你只要能够胜任，能够算出来，我当然是希望越精确越好了。不过呢，这里当然有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就是有限元的这个小的网格到了最小最小的尺度，都到了量子尺度的时候，是不是还可以这样算下去，还有意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可能不需要到那个精度，到那个精度以下就失去意义了。但是我们通常啊，进行仿真的时候，离那个界限还远着呢，我们当然是希望越高越好。我们之所以不能提高，有很多实际的限制，最重要的一条限制就是来自于计算响应不了。因为你每次控，你想立方啊，你随着三次方的速度的规模增长，求解的步骤，这个增长的太可怕了，从三次方能够降到2.8亿次方，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好，那后面呢，大家就一看这能降啊，就接着各种竞争就来了，不断的去调降这个 n 的右上角的这个指数，所以这个指数呢不断的降低，到最近是在去年10月份，维吉尼亚的 Williams 和麻省理工的 Elman。他们提出的新方法可以把这个操作大型方程求解的步骤、矩阵相乘的步骤降到 n 的2.37286次方，这个比之前、比他们的结果此前最佳的记录提升了多少呢？只提升了0.00001次方，就下降了这么一点点。但是这仍然是一个改进的成就，这就是。在现在我们说的这个猜的方法之前的一个最新的记录，继续往下修是很困难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缩减有没有下限？是一直能够下去吗？现在其实好多人都相信，说不定我们能找到 n 的平方作为一个边界啊，一直往下逼近。但是怎么做不清楚，因为大家以前全部都是用的矩阵相乘的经典的这个思路。而最新的这个突破呢，是来自于乔治亚理工的 Richard Peng 和 Sanders Wempler，他们7月份刚把自己的成果发布出来。他们这就特有意思，就是他们求解大型的线性方程组，就是用猜的，我猜，然后呢，不停的猜，不停的猜，直到我把最后的正确解给猜出来。其实说起来，这倒也没什么了，这在计算机科学当中也常用，叫做迭代法。但是解释出来就是这么回事儿。他就把原先的这个逆向过程又重新变成正向的过程了。我直接代入一个解，这个解我没有把握一定对，但我就代入你的方程让它跑一遍。你不是有10万个方程吗？每个方程把我的解带进去，那肯定不等于那个真实数出来的性质。就是我猜测有多少只鸡，多少只兔子，我把我猜测的值带进脑袋的公式算，有多少个脑袋，带进脚的这个公式算，有多少只脚，和真实的数出来的头和脚是不一样的，那就有误差。然后我就看这个误差，根据误差再调整我猜测，调整之后呢，使得我一步一步最后逼近，最后能够碰上那个正确的解，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这就是一个迭代的思路。但是他们这个方法的最大的奥义呢，在于并行的探索，他的猜呢等于是平行猜测，我同时发起在多个点去搜索最佳的解，在这儿呢，我们可以认为那个真实的解，如果对于一个10万的方程来说。十万个方程形成的方程组来说，那么等于是你最后的解得是10万个数字嘛，未知数各自都找到自己的真实的那个数值。这10万个数值相当于是10万维空间当中的一个点。10万维空间啊，每一个在你确定哪个是真实解之间都是有可能是真解的。等于我们是在这个巨大的10万维海洋当中要找到那个孤孤零零的唯一的正确的点。如果这个方程有唯一真实解的话。这就是一个搜索问题啊，所以他们的做法是我同时在很多个地方平行的发起搜索。那你说我从哪儿找到这些种子呢？我在哪些地方搜索呢？就在整个北京市，我要找到一个有唯一的一个地方藏宝，怎么找？我要是一个一个试，这效率忒低了，我干脆同时一次上千上万个地方同时的去试， 试完之后，根据反馈的结果，是不是那个宝藏，然后离宝藏偏移的情况，我再去判断我下一步往哪移动。其实聪明的人已经听得出来了，你这个所谓的平行，它没有真正的平行意义啊，它只不过就是把原先的一个线形的算法给并行化了一下，就是原来你是一个一个试，现在改成一批一批试，但就其本质来说，它还是一次一次的去试嘛，不是这样的。它这一批啊，试完的结果，这个结果要同时进行协调处理，它并不是说简单的这10万次一次各自做完，相互之间没关系，这些结果是有关系的。最初的种子怎么发生，就是在浩瀚的搜索海洋当中怎么去确定我的初始点，随机，纯随机。而且这个算法最有意思的一点是，如果它碰到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你在一开始给的这个100个搜索的这第一批次里边就有那个真实解的话，它这个算法是可以自我收敛的，就是我立刻就能确定它就是真实解，而不是说非得是很刚性的就继续往下跑下去了。啊，你让我搜索我都不太相信，我第一次就能够蒙上，第一次肯定蒙不上，我得按照我现在原先的法则继续往下跑，它不会，它会收缩下来。这个呢，此项研究结果的作者彭他自己解释说，就像什么呢，在森林里边两个人同时在搜索某种宝藏，一般情况下这两个人只会注意他们脚下站的这个两个脚印覆盖的土地以外的那些空间，他会去看，他往往会忽略自己脚底下站的这个土地。但是我们的这个算法不会，我们两个如果是安排两个猎人搜索的话，猎人的脚所走过的土地，那个地下本身也会被覆盖到，所以他是肯定能够求出来的。现在我们就明白他的思路了，他是靠猜，一次猜一批，根据一批的反馈结果，用他们的方式进行折中，寻找一个更好的解。但是呢，有趣的是什么呢？这个算法本身的执行流程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办法去判断我现在搜索到的解，覆盖到的解是不是真实解。它需要把所有的计算的中间结果输入到一个矩阵，把它作为其中的一个元素放进去，然后不断的搜索，不断的放元素，形成一个新的矩阵。要想判断我原先的做法是不是达到我的真实解了，以及它的性状，我要看我新生成的这个矩阵，新填充的矩阵，要对它进行乘法操作。这不就绕回来了吗？你原先是想解一个矩阵，你觉得矩阵相乘算法效率太低，你要提升，然后你才用这种猜的方法。可是你现在要判断这个猜的方法是否进行的正确，进行的到什么程度，你要引入一个新的矩阵，这个矩阵又要进行矩阵乘法。那你做这些事情不是无用功吗？不就绕一圈绕回来了？不是。这个新生成的矩阵，由于大家注意啊，最开始的所有的初始点是随机点，新生成的矩阵具有高度的对称性。对称性对于大型线性方程组求解来说太有用了。简单的来说，就是对称性意味着我很多的东西就不用再求了，它是对称的。就像我们这人体如果认为严格的啊，假设认为严格的左右对称的话，我们其实只要画左半边，右半边不用画，它对称下来就行了，信息在里边，搜索空间就被下降了。对称性体现的越多，搜索的范围限制的越小，这个是它能够加速的意义所在。当然它这个方法呢有一个应用的范围限制，它不是适合于任何普遍性的方程，只适合于所谓的稀疏方程。啥叫稀疏方程呢？就是你把刚才所说的3×3这个矩阵，或者是扩大的规模之后10万枚×10万枚的这个矩阵，你把它所有的元素打出来，你会发现里边大量的全是零，一片零的海洋，只有孤孤零零的少数几个不是零的值，这叫稀疏矩阵。其实在我们的仿真当中，稀疏矩阵是常态，绝对是常态，绝大部分的这种大规模的问题求解它都是稀疏的。稀疏的意思是我们每个考虑的问题，那个方程所描述的特性性质都是局部性的，它只受到它周边很有限的几个变量的影响。虽然你的所有的变量加起来数量是巨大的，但是那是所有的变量全部加起来全局一块堆来算，规模很大，可是每一个具体的单元它所受到的影响是数量很少的。这就像你把全北京的小学生放在一块，这个数量当然是很大，但是你说每其中的任何一个小学生，他的好朋友就是周围认识的那几个。大量的大规模线性方程组都是这个特性，所以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零。这出现零有什么好处呢？我们要利用稀疏矩阵的这个稀疏特性是要利用的，它就意味着很多那有零的地方你就不用算， 有零代表着这两个变元，那个行和列对应的两个变元之间没关系，没关系，你求解了干嘛？我就限制在局部去求解就行。他们的这个猜测的方法也是要利用稀疏的特性，如果不是稀疏的话，这个方法的效率就很差了。但是对于大型稀疏线性方程组来说，它的效率是可以提升的。提升到多少呢？大家还记得前面说那个记录吗？ N 的 2.37286 目前最好的操作次数，彭和 Wampler 的算法可以证明他们可以来到大概 2.332 次，用这么多次操作就可以求解稀疏系统了。这个效能提升大概就是4%这样的一个程度。你说这点提升会不会足以改变原先的大型方程组求解的用矩阵乘法的这个面目，大家的算法就全部改了？不可能。但是它作为一种原型演示，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们的求解仍然有空间可挖，大家的整个前面的这个竞赛还没有看到终点，还要继续努力。因为此前没有人设想到用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式可以来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它就是真的做到了。所以啊，数学上可以挖掘的地方还很多。